继续的来看到受主训练做门徒的。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有几位昨天没有来今天新来的话，好不好？有一位弟兄能够去拿一点讲义，好吧，那里能够每一位拿了一份的讲义。我要盼望弟兄姊妹再翻到讲义中间的最后一章，整个马太福音纲目的图示。在马太福音这个纲目的图示里头，我已经提过，这整个马太福音诉说到主如何训练他的门徒，在他训练的里面主要两个大的课程。头一个课程乃是把他自己是神所设立的基督与他这一位的基督要成立的国度来讲解了出来。讲解过了之后了，不光有理论的，并且他的生活和工作中间表现，叫门徒们能够看见，叫门徒们也能够在地上表现出来。有这是一直到了第十五章，到了第十六章的中间了之后了，我们看见神主给门徒们第二个的功课，叫他们能够认识基督。我们记得保罗所说的话，我在你哥林多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对象，是我们的目标，十字架是我们的道路。没有目标仅仅走道路是那是错误的，有了目标没有道路，你目标的认识完全是空洞的。所以总是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马太福音就分作这两段，在这两段的里面呢，我们已经看过，在这个两段的里头有一些重要的段落。在头一段的教导里头的重要的段落，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对于国度的教训。有了这个国度的教训了之后，然后就接着的，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在这一个的地上，他要把他自己生所有国度的光景表现了出来。在这个国度的光景要来表现出来的时候了，我们会看见，就是也是他的教训的当中哈，有天国的那个律法，这个神子民的那个的表现，有这个的表现出来了之后，然后主耶稣要在实际的生活的当中，向着门徒们来做实习，向着门徒们身上来给他们看见。五六七章是在山上对门徒们的教导，教导过了之后了，带领门徒到山上，来到了民间，把他山上所讲的事在民间实在的表现出来。在我们这一个的纲目的里面的，就把五六七章国度的教训特别涂的黑，因为这是重大的。有了这一个之后呢，继续的延长，就是八章和九章国度实际的表明。当国度实际表明过了之后呢，到了十章就是国度的扩充。所以在图表里的国度的扩充的出现，刚刚介乎当中的，不是太粗也不是太细，好，那是介乎当中的。所以我这一次因为正是没有办法来把马太福音所讲的东西详细跟弟兄姊妹讲，盼望在重点上跟弟兄姊妹提。在重点来提的时候了，正是昨天的下午我们来一同来看过这个国度的那个的教训，然后今天我们要看一点到了八章九章里头，把他山上所讲的那个的真理在他的生活的里面实际的表现出来。当这个表这一段的事情，我们只能够选了几个来讲，不能够全部讲。当这个的讲过了之后的，然后我们要重一点来讲到第十章国度的扩充，好吧。那么在国度的表现的里面呢，我们会看见主耶稣的做工就做得非常的好。主耶稣总是先有理论上的讲解，然后带他们的山上。如果没有山下的表现，理论 不过是理论而已，而在山下的表现所记载的故事，把它理论的光景更具体的来教导这一班的门徒的。在这个的教导的里面，实际表现的里面，在我们纲目的里面一共有五点。头一点就医病的能力，第二点胜过黑暗的权势，第三点他就来呼召马太，第四点一种新的生活上的表现与从前生活的原则和表现是不同了。这第五点一个普遍的大的需要，这个第五点了，然后又带进到下面过度的扩充啊，或者这第五点普遍的需要，也就是主耶稣有了山上的教训，加了八章九章实际的表现所得下的一个的后果。有了这个后果了，承先启后的就带进第十章，要叫门徒把这个过度扩充的传广了出去了。那我们这一次的今天上午的时候，在国度实际表现中间只能够来看到两点，头一个医病的能力，第二个胜过黑暗的权势。我昨天已经跟弟兄姊妹提过了，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必须要有理智上对圣经所讲的一种明白。好，我自己以前来带领的时候很注重圣灵的感动，有读圣经读的时候了，有感动的话，一直把感动的祷告，祷告过再有感动，再祷告，感觉到非常丰富。这样来读的时候啊，我一个每一天，当我读大学的时候，半个小时不超过五节的圣经，你们试试看，半个小时啊，超过五节圣经了，能不能读半个小时？我保证你读了十分钟啊，没有好读的了，哎，没有好读的了。我半个小时读了只有五节的圣经的，我这样的读经大概维持七年之久，七年之久。但到了以后了，我告诉你，读的圣经是糊糊涂涂，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差不多的，加拉太以弗所都差不多的，感动很多，到底感什么动搞不清楚的。所以等到我以后才决定的下来的，有理智性的对圣经所有的了解，到理智又了解了之后的，然后照着所了解的理智的内容来把它全部的感动。我多次劝弟兄姊妹了，我们基督徒旧约中间最欢喜的诗篇，因为什么缘故？诗篇很叫人感动，对不对？但是我劝弟兄姊妹，你们读诗篇的时候要刚硬你的心，不被诗篇感动。为什么缘故呢？你会发现基督徒多了，读诗篇读来读去就那几节感动，别的节都不忘掉了，你那几节的感动把别的节都掩盖起来了。所以你刚硬你的心不要被那几句话感动，你把整篇的诗篇理智上的完全了解，等你把整个诗篇的理智据都了解了之后了，被全篇诗篇感动，不是被一节两节诗篇来感动，你的领受就能够丰富了。那么弟兄姊妹的，就圣经也是如此的，你总要理智中间的要把它分析，要知道它的内容，这个你要知道的。读历史书，特别像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历史书，必须对他当时所讲的事实要来了解，要明白事实，你还得总到总得要知道当时的背景。如果背景不了解了，他讲的故事你就不了解。当你背景了解，故事了解过了之后，不过是做准备，就问为什么当初圣灵感动这个作者把这个故事记载下来。我们能够想象当中都了解，主耶稣在地上做工三年半了，做了太多的工了，医了太多的病了，讲了太多的道了。但是马太选了几个，马可选了几个，路加选了几个， 他三个人学的差不多，到约翰学的东西啊是马太马克路加没有记的。哎呀，我刚刚信主没有多久，我觉得还是个马太马克真是糊涂，有什么重要事情不记得。最最稀奇的，主耶稣被卖那一天的晚上讲了这么多的道，马太约翰福音13章14章15章16章讲完了，还有17章的祷告，那马太都没有记，糊涂不糊涂？马克也没有记，路加也没有记，不是糊涂，因为主耶稣讲的太多了。马太只选了一些主耶稣所做的事，把他心目中间所要讲的有系统性讲出来。马可又选了一些，约翰是另选了一些，所以他讲这些故事不是记流水账，主耶稣那一天做什么事做什么事，那是有选择性的，把这些故事选出来，不是对我们儿童帮小朋友讲故事，乃是这个故事把它顺灵的教训讲给我们听。所以我们头一个要凭着理智把他的事实搞清楚，第二个要透过事实了解里面顺灵的意义。理智上你描明白，你不信主也能明白，顺灵上的意义你必须求圣灵来光照。如果圣灵不来光照的话，故事都懂了，为什么圣经记这个故事的用意你不太了解。所以许多的时候，照着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的，正像诗篇所说的，要常常对神的话反复思想。有许多的时候早晨读过圣经了，故事都明白了，意义还不知道，白天来等公共汽车，在车站上也没有什么事情做了，东看西看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了，那在思想早晨所说的话，可能在思想忽然就明白过来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尼特桑秀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口袋带一本小破字簿，带个破字簿，到了无论什么时候一有一个光照了，快快把它记下来。这个如果不记下来，回到家就忘掉了，特别上了年龄的人，哈，圣保罗牧师还厉害，两本不止，他不光一本的，一本记圣经的亮光，一本记故事的，所以他讲起到故事比方好多，这个小故事小比方是另外一本不止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把记了之后回到家再把它整理了，到时候就能够有用了。那么弟兄姊妹，马太的里面，主耶稣马太福音5章6节上讲过教训了之后了，带领了门徒下来的，我绝对的相信主耶稣一定赶鬼好多。他在站在这里了，他讲到了，先讲到了医病，在这里讲医病的事情上，他只讲三个，只讲三个，这三个是代表性的，不是所有，是代表性的。这三个是什么呢？不光主耶稣医病，乃是主耶稣借着医病把登山宝训所讲的国度和他作为基督的光景表明了出来。好，那么好，你这个大概的观念了解了，我们再来看里面的内容，好吧？头一件的事情，那是医治一个大麻风啊，医治大麻风。在医治大麻风的事情上，主耶稣带了门徒下山，有个长大麻风的人到他的面前，你会看见的气氛完全不同。在山上很神圣，在山上很安静，在山上大家坐着听的，我想弟兄姊妹，你们来参加夏令会也会有这个感觉，哈哈。夏令会我们已经时间不算太短了，5天，越到后头越不舍得走，到了第4天了，到了第5天了，哎呀，巴不得留在这里不要回家了，最好了。我们一直听，一直听是更好。主耶稣当初在山上对门徒们讲道，我说门徒们感觉更强，但是主说不下去。在山上听主耶稣讲道，安安静静的，一下去，长大麻风就来了，好讨厌，好讨厌，是吧？我们安安静静清净住多好呢，长大麻风，长他的大麻风了，不关我的事了，我只要能够跟主在一起就好了。你看看约翰马太福音17章也是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在山上变相了，彼得就说了，我们这座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我不要棚的，就站在旁边就很高兴了。
棚子你们坐，我得坐好了，你们坐在里头，我站在旁边，我就很高兴了。所以说不下去下去下去下去是什么？有一个人带着一个鬼妇的孩子到主耶稣面前，讨厌不讨厌？我们到山上有主的荣耀多好看，看着鬼妇的吓都吓死了，麻烦死了。这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把在山上看见的国度应用在实际的地上的生活，那个国度是空洞的；而应用在实际地上的光景中，我们会看见都是一大堆的难处。这圣经呢，哈，一定要比较，你一比较了，才会发现它里头一些的内容。主耶稣在整个马太福音的里面呢，五六七章在山上跟他们教导，一下到山下碰见长大麻风的。马太福音十七章就在山上变了形象显出荣耀，一下来碰见鬼妇的，对不对？你看见分别没有？你看见分别没有？长大麻风是个人上的疾病，鬼妇是魔鬼的作为，对不对？我们看见长大麻风好可怜，我们看见鬼妇的更可怜。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看见过鬼妇的没有啊？我信主的时候啊，读圣经呢，我告诉你们，不好意思不相信，其实我心中也不相信。我说大概那个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神经病，把神经病都当做鬼妇的了啊，什么叫鬼妇的了。我信主了之后啊，知道有神，知道有天使，也知道有鬼，但是人中间鬼妇这件事我还不相信，要相信。一直等到我自己信主已经过了五年多，我的妹妹临终的时候有鬼来缠磨她，祷告了之后才拒绝，才赶走的，我才从心中确定知道有鬼的。当我到基隆去服侍主了，哎呀，有一个女的被鬼附在身上了，我才发现鬼附在人身上那一种的可怕。那个女的啊，什么本领的？五磅的热水瓶啊，我们在台湾用热水瓶是吧？刚刚冲的开水，呼都喝下去了，也吓死我了。刚刚冲的开水啊，喉咙没有烫坏，啊，早上还讲话，吓死我。脱了衣服会打人，哎呦，呼，真是厉害！像圣经说了，有铁链条都挡不住的。那个鬼附在里面的，你要知道，鬼附的人很苦，鬼不是一直在身上的，鬼一离开了，他难过的不得了，真是不愿意。鬼一来了，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抗拒的。你会看见了，这是魔鬼的最最作弄败坏人的。那在这里的话呢，主耶稣在门徒时还没有到鬼附，头一个。但是先以大麻风的。我们今天如果你们经验多一点，碰见有人长癌症，哎呀，好可怜的，不看什么癌症是吧？有的癌症还能够开刀，有的癌症不会好的。我们中国人观念还差一点啊，我不知道你们观念够得上吧。现在碰见亲戚朋友长癌症还不是叫你最伤心的？什么最伤心啊？上什么病最伤心啊？ AIDS 你知道吧？上 AIDS 最伤心的。癌症有的癌症还可以治， AIDS 到现在不能治的是吧？上 AIDS 这种在床上完全等死的啊，那个等死的。所以你会看见当初的时候了，没有癌症，当初更没有 AIDS， 当初生病的最厉害是大麻风，是医生说不能治的。不光是不能治的了，大麻风在神救恩的眼光中是污秽的，这是说明人内心的罪发挥在他外面的身体上的。大麻风的，我也不知道你们看见过大麻风没有？哎呀，真是要命！可信主的时候，圣经所讲都没有看见过哈。所以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你们回台湾要到树林附近吧。有个大麻风医院去参观参观啊，你放心哈，不会传给你的，只要你自己手不破没有关系的啊。我1952年到菲律宾去，他们陪我们去看大麻风医院的啊，医院去了，那一些人如果耳朵掉的话，你烂的；鼻子掉的话，血淋淋的，也不好的。 手指都掉的话，两个手指都都没有的。呜、哦，这个张大妈疯的，没办法治。你要知道，一直到现在，长大妈疯的病，医生不能治。你在想，说那一个时候啊，乃是大妈疯绝症了。那一个时候大妈疯是说出来人家最终万都发出来了。所以大妈疯的人是被人所弃绝的。摩西说了，长大妈疯的人如果走在街上看见有别人过来的时候，又喊着说我不接近了，不接近了，意思躲远一点，免得传染给你，那是长大妈疯的。好了，主耶稣从了山上下来，一个长大妈疯的人来了。长大妈疯的对主说，怎么说呢？来到说，主你若肯，必能叫我接近了。马太福音最好的，哎，你读圣经要仔细的。马太福音第八章怎么说呢？主要是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接近了吧。读圣经要仔细的哈。他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接近的，就是我肯，你接近了吧，对不对？就好了。他主要是还多一个伸出手来的摸他。主要是那个病人说，主啊，求你伸手摸我，叫我的大麻风得医治，对不对？是吧？主，那个人没有说，那个人只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接近了。主要是叫伸手摸他。你看见没有？五脏六脏七脏的国度显在这件事情上。头一个，那一个人怎么讲？不是说，主啊，你若能的话，求你就医治我，啊，不知道到底能不能？他不是，他是主啊，你肯不肯？他承认主有权柄，两个主有权柄，承认主有能力。这一个在山上所讲的国度，并不是开玩笑的，不是空洞的，是实实际际的天国要降临到这个地上来了。但是我长大麻风的人，乃是有最终我的发挥的，是你所弃绝的，你有能力医治我，但是照着我的光景不配受你的医治，是怕你不肯医治我。主耶稣说，我肯，你接近不了吧，病就好了。所以这里不光是个大麻风，这里知道那个说过度的权柄。这个人怎么能够得到医治？这个人得到医治了，乃是认识这一位基督有天上的权柄的，他能够医治。那就是他来说的，怕他不肯，而主不光肯，主并且伸手摸他，主医治他，是医治他大麻风的病。这长大麻风的人，不光身上有大麻风的病，心情中还有一个痛苦。什么痛苦？非常的孤单，因为人都隔开了，隔绝了。所以他不光有病得着好，里头一个孤单的光景，没有人接近他的。他在主面前自求能够叫我病好的话，我就好了。他里头还有一个祷告，盼望主顾到他孤单的心情，所以主怎么说呢？就是伸手摸他，能够来亲近他。所以主，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在神面前呢，主常常听我们没有祷告出来的话。罗马书第八章里头告诉我们说，圣灵带领我们常常用说不出的叹息来祷告。为什么说不出叹息？有一些是不好意思求，像我这样有罪的人怎么好意思求呢？是吧？你们一定我的病已经很好了，怎么还顾到我呢？我这个败坏的人的话不好意思求。第二个，为什么不好意思求？想一想，大概神不会答应，所以就不求了吗？是吧？长大麻风的为什么不敢求？因为知道我有罪的人是神不应该答应我的，我是该受到惩罚的。我想我们人越蒙恩的越会知道的，我们越蒙恩越会感觉我们下地狱是应该的啊。 我们不愿意，我怎么不愿意用这是以佛教的话，不光该下地狱，该下十八层地狱啊，圣经没有十八层的哈、哦，佛教有十八层的哈、哦，不是光下地狱，十八层地狱都是应该的了。但是这位的主过于他所求的，用手来摸他，这叫什么？就是神的感觉来说的，这叫爱仇的。在有罪的人身上是神所憎恶的，有罪的人身上乃是神所弃绝的，有罪的人身上神只有审判把他放到火湖的。把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基督不光爱朋友，基督乃是爱仇敌。这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末了那一个的天国的律法了，我们这里提了是吧，一个是不可杀人，一个不可奸淫，然后要过分的给，不要再歧视了。到最后了就讲到爱仇敌，爱仇敌这个故事了，这件事了就在主耶稣当大麻风的人身上写明了出来了啊。这是一次大麻风的。第二件的事情，我们会看见医治百夫长的那一个的仆人，这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救恩临到了外邦人啊，过度的范围不仅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些人以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三年半的工作全在以色列的中间，只有一次例外，那一次例外是去到推罗西东医治了迦南的妇人的孩子，对吧？这一句话错的，主耶稣在地上除了只医治迦南妇人之外，他的确所有的工作是以色列人所住的地，并不是单单对着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地他的确三年半只有一次离开的，到家也推罗西东去的，其他都在以色列地的里面了。但是在以色列地的时候呢，这一个的百夫长那是罗马的百夫长，而这个的百夫长来祈求主，主耶稣也照样给他医治。而这个百夫长的医治是什么呢？你会看见一件事，百夫长来求主，因为他的仆人犯病了，求主去医治。主耶稣好，我就去。百夫长，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这给我们看见这个的罗马的百夫长还是相当好的一个的官员，这种仆人的病还会亲自来求的。罗马人当初在迦南地是做统治者，犹太人是被压制的民族，而这个的百夫长会自己谦卑下来向这个犹太人求，求什么？他不是医治他的儿子，是医治他的仆人，好的主人哦，难得好的主人是吧。但他来医，他来求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去啊、那个人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那么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是一直维持一个年轻人的，读圣经常常有问题的。难道主耶稣不知道？主耶稣讲那个话，人家被人就是很客气的我拒绝掉了。那主耶稣开始就不要这么讲了，我去了。为什么？主耶稣你会看圣经里面呢，神是常常明知故问的，明知故问的。为什么明知故问？要把百夫长心中的意思写明出来。主本来都知道的，要把它写明出来，就是我去就知道的，以后不会去的。不过他说了这个话了，让百夫长的里头心中意思写明出来。百夫长心中意思写明是什么？你看见没有啊？权柄问题。你看见吗？是权柄问题。他说我在国家，在人的底下，有兵在我底下，我说句去他就去，我说他来就来，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你看见没有？这是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的国度的光景显在这个的地上。所以你会看见的，主耶稣在地上医了好多的病，好多的病吧，这两个的病的医治都是跟国度有关的，都跟权柄有关的，它是跟权柄有关的，他
他没有提的，不选在这里头的。所以百夫长的问题呢，也是看见了救恩领导就认识那个权柄。而这个权柄是什么？这个权柄主耶稣的解释叫做信心，很特别的哈。主耶稣说，我在以色列中间还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信心啊。按照我们认识来说，我如果是主耶稣的时候，我在以色列百姓中还没有看见人真是懂得这么真理，对不对啊？啊，懂得真理哦，他的有人权下有兵在他权下，吩咐一句就走了就走了，这个权柄的真理啊。主耶稣不是说，主耶稣说信心，这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对吧？你去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心的故事，你会发现的，希伯来书信心的故事并不是忽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希伯来书所讲的信心的故事，这一帮信心的人都是因着神的话而认识神，然后就产生信心。所以大家记得，没有对真理的认识而有的信心，这叫迷信；有对真理的认识然后的信心，才是叫做真实的信心。信心一定有真理的根据，信心一定有属灵的认识。真实的信心是对属灵的认识而来的，在我们身上了，信心是逐渐逐渐的增长的。一个人不可能信主的时候他马上就有很大的信心，是根据他的真理的认识，根据他的经历。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已经相信主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担当我们的罪，对吧？你相信吧。我告诉你，我自己信主的时候很喜乐，过了一年左右跟同学传福音，告诉说主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跟同学传福音，同学说老林啊，算了，耶稣宝血钉的十字架早已两千年了，干都干掉了，什么时候钉到你洗在你身上的？你是给传道人讲，给他洗脑洗的脑子糊涂了，你就相信了。哎，我想这不错的，我搞糊涂了，这宝血我还没有看见过呢，这宝血洗净我到底有没有了？哦，是心理作用了，说我很怀疑。我也发现到我传到三十多年里头，常常有人怀疑的。信主头上半年很好，哎呦，因为哈利路亚赞美主的，过了半年多给别人一问了，问了都怀疑了啊，到底所信的是对和错的。那么现在我经验有了，如果有弟兄姊妹信主一年被同学一讲一有怀疑的时候，这不能相信了。我并不劝他相信，我说既然这样，不信就算了嘛。他说又不信又不行啊，不信又不行什么？真正的信心，为什么？因故根据你的经历，你确实知道你的罪赦免；根据你的经历，到你祷告过的，确实知道里头罪赦免的平安和喜乐。这一个这个经历在你身上，并且你不光根据经历，根据你布道会所听的，根据圣经所读的，知道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但是理智还不完全了解，是吧？所以你要知道的，神来带领我们的时候，总是有一些的真理的话配上圣灵带领的经历，产生真实的信心。我们在一开头的时候，对着主耶稣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有了信心。我们的病会不会医好？嘿，没有信心的啊。像有一次三年前圣保罗牧师来说，他说传道人呢，你说传道人真是很麻烦，常常有人有病的时候要传道人去祷告。他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有人请他去祷告，他先要打听打听生什么病，伤风感冒我祷告得很强，长癌症，主啊求你照你意思而做，不敢祷告求助医治了。因为什么呢？他自己还没有信心了，是吧？伤风感冒他大概会好的啦，其实不祷告也会好的啦，吃阿司匹林就好了嘛，是不是啊？所以他祷告也可以的，长到癌症这个是就没有了。为什么用过？因为他没有经历，没有经历就没有信心。等到你遇见过一些事了，
看见过不可能的事，因着祷告而治好了。你再看见有人生了那一些绝症，你仍旧在神面前会有信心来祷告的。我想弟兄姊妹昨天听吴用弟兄的见证，哎呦，好佩服，是吧？但是你要是他也稍微提了一点的，他并不是今天有信心这么大的，经过了多少次的，他还特别提到一点，在30多年前还发现胃上长癌，医生都是没有盼望了，都是开都不开了，把它封起来了，然后蒙着祷告好的，信心怎么逐渐逐渐这样的增加的，增加的。所以这是主啊，也教到我们的事情上来，教到门徒也是这样的，给我们看见山上的教训，实行上的执行，然后门徒们对着主才能够信心中间逐渐逐渐建立起来。好，第三个了，医治彼得的岳母。那么这个我想我不用花时间了，就在彭博士这上午已经讲了什么叫做日事，什么叫做过失过分的那个热心啊，侍奉主的人要小心一件事啊。那么我如果来讲的话呢，我盼望我是这么的讲法哈，因为我在台湾侍奉主的时候对心理学从来不管的，有一讲心理学都不说灵的，到了美国的时候发现心理学家对人有很多的分析啊，心理学家给我们分析人有几种不同的个性，有一种的人的个性欢喜要把他自己表现，要在表现在事情上有做了，受到人的注意，再受到人的称赞，他高兴得不得了啊！有的人就欢喜这么做，有一些人不是这个个性，就不大愿意在教会中多做。那么我在教会中侍奉主的话呢，我现在是注意的，有一些人很爱主，有一些人蒙恩也很久，很有领受，就是不肯侍奉。为什么缘故？他的个性是内向的，他的个性是重在暗中的，不大注重外面的。这样的人读起圣经来了，最欢喜读到主耶稣说：“你要进到内室，关上门，祷告你的暗中的父。”会有很受感动的，所以他所有的祷告都在暗中祷告，不给人看见的。这样的人什么？要拉他，要推他。啊，另外有一种人的，就欢喜表现，就欢喜写明，只要工作做心情好高兴，这样的人呢，常常超过他的体力，超过神的他的恩赐而来做的。啊，徐华医生在我们教会讲，每一年都有一次的布道会，他有很多的资料。今年讲一个的布道会，讲一个老啊，这是徐华医生讲布道的里头一个拿手的一个题目啊。我今年又增加一个好一些的资料啊，他随着已经3年前都讲过的啊。我听徐华医生布道的话，很用功啊，我都记笔记的，因为他有好多的资料的啊哈。你不要说有布道会叫人信主啊，你叫人信主这个里头有很多讲究的，嘿嘿，你去讲叫人信主，人家不信的，那么他一讲叫人就信了，也不能叫人佩服的。他说老了就有两个现象，老年人啊，我们上年龄都要注意的啊。一种的现象就是无聊啊，所以你看见特别在美国一些公园里的老人坐在了晒太阳的等死，是吧？在我们中国人中间也有一些老人年纪老了就在家中看看电视，扇扇电风扇，就这样就坐坐就是了，是吧？顶多有机会跟孙子讲讲老故事啊，这孙子都听了厌烦死了，这老祖父还要讲的，无聊。有一种人一直坐一直坐坐到死，我们中国人这样的很多。你要知道啊，你在生活中的又无聊，表明你老衰。你的生你到年纪有了之后，过于你的力量一直做，这是老年人的病态，要小心的啊。所以我常常劝一些年纪大的人到北美来了啊，我到劝了北美来做祖父祖母的人，我再三劝他们不要管孙子啊，哎呀，不要什么儿子做事了，女儿媳妇也上班了，孙子你来照顾了，你来照顾啊，特别孙子到了5岁了，特别男孩子到处跑，你跟着他背后了。我告诉你，不要把你腿酸，把你骨头都要断掉了。孙子让儿子去照顾，哎，不要怎么去挂钩了。你的力量怎么样？
来让留下力量在教会中好好侍奉主。你对着你儿子已经对得起了，把他已经这么养大了，不必再为他孙子操劳，苦得要命了。你应该把你的体力再留下来，为着主来服侍他，不要这么的。那这是什么呢？中国人中间的老的一种的现象，就是一直忙一直忙。徐化医生有个英文名字，就是 workaholic， 不是 alcoholic 啊，喝酒店的 alcoholic， 一个叫 workaholic， 一直忙忙忙，一直忙到死了，是不正常的现象。在这里说有的那个彼得的岳母，就这个现象，过分的热心，在那里足来医治他。经过医治了之后了，他才来侍奉这一位神。所以这是三方面的，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医治圣那个医治那个的疾病。所以在这个三方面里头来看的话呢，我们会看见他第三个的医治的结果，那是恢复正常的那个事服侍。先是恢复正常的次序啊。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发烧没有温度的话就不行的，但是温度体温是有的，但不能够过到神所定规的那个的度量，过了度量了就到热病了，是吧？如果都冷的话我们都死光了，是吧？是正常的那个情形。那么这三个东西神所医治的话呢，过度的表明到最后的那是正常的那种的侍奉。好，在这个事情完这样做了之后呢，我们要看一节的圣经，好不好？这个盼望弟兄姊妹不要疏忽掉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耶稣下了山，许多人跟着他，对吧？医治三个的病，三个病都医好了之后了，然后马太加了一句话，哎。你如果不好好读圣经的话呢，这个加了这句话是话说天早，那三个病医好就医好了吗？但是你如果懂的话呢，非常大的讲究。第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对吧？这句话什么意思？主耶稣来医治我们的病，对不对？不够，这一节圣经是以赛亚五十三章，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是个后果，而他所以能够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乃是因为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十字架的救恩的工作完成，然后一个后果的显明，乃是叫人的疾病得到医治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要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们一些亲友生病了，你单单能够为他祷告叫他病好，这不是我们基督所做的，这是医生所做的。我们来帮助人病好，乃是叫他病好而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如果不是接受主耶稣救恩，你仅仅因着他的病为他祷告好的，我告诉他好了也不会活到120岁的，这有一天也是要生病的，还是要死掉的。我们主要的并不是单单病好，我们主要的乃是把世代的救恩传给了别人啊，所以他就应验了以赛亚这个的话了，那是主耶稣的救恩的成就，才有这些果效能够发生啊。有这一点了之后呢，我们看见马太又记载到下面几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到一个平静风和海啊，平静风和海。第八章的下面，主耶稣乃是跟叫门徒上了船，门徒们跟着他，忽然海里都起了暴风。那我附带提一提的啊，你们如果去注意一点地理的话了，就会发现以色列迦南地很小，以色列的迦南地顶多像美国的纽约州州那么的大。纽约州州如果在海外上开车的话了，北边开到南边一个半钟头就够了。以色列就这么小，以色列这么小的， 而在这么小的地方有两个湖，这个湖就很小的，对不对？这个你如果这样了解的话，你会稀奇一件事了，怎么有大风浪？没有大风浪啊，是吧？大海洋有大风浪，小湖有什么风浪呢？是不是？你们家如果考究点，有个游泳池，有没有大风浪的？没什么大风浪的，平平静静的嘛，是吧？所以我自己也是来注意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对圣经的话，夸大其词。小小的一个湖，什么地，家里的海，什么海，小小一个湖，什么什么叫海呢？也不太大的，有什么大的风浪的？感谢赞美主。五年前，我那人和我到以色列去，我们从提比利亚这个的城坐船要到加格农去了。那一天刚刚有风浪，我们坐的船呢是两层的，我们为了观光是坐了上层，浪打到上层，把我们的衣服都打湿了。我都奇怪了，这么小的湖有这么大风浪，是吧？那么我问了那一些懂得地理的人，因为加利利的东边是座山，以色列人从那边过来的嘛，是吧？过来的摩亚地的那边过来的，那是一座的山，说风到山上旋转过来的，叫那个加利利海。有了风浪，主耶稣叫做平静风和浪。风浪怎么平静呢？是吧？那风浪从风而来的，风是没有人格的，但主耶稣平静风浪，为什么缘故？这个表面的风浪，因为背后魔鬼的作弄，是魔鬼的作弄，那是魔鬼作弄了，才有风浪的起来了。所以主耶稣这样的平静风和浪，乃是来征服背后黑暗的权势。而到以后风浪静了，乃是给门徒们看见主有管理万物的权柄。我也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啊，他在这里一直提权柄权柄权柄，权柄和能力不一样，权柄和能力有关的，这是不同的啊。最简单一件事，你开车，我们在美国开车的话，大家很守规矩啊。我在美国也发现，这个开车的确是很守规矩。到了半夜三点钟了，开车路上都没有人了，红灯照样停的，是吧？我们在台湾呢，不要说是半夜了，就是白天四围看看，没有警察就过去了。是吧？有的有警察也撞过去了，那不管的。美国很守规矩，红灯就是红灯，都没有人的话，都变了绿了再走的。那么你如果是看见你如果不守规矩的话，警察来干涉了。那你看，警察来干涉了，很生气，是吧？你多干涉，我才车子一开，把你一撞就撞死了。你警察算什么？但你要知道的，我开车能够把警察撞死，我的汽车的能力比警察能力还要大。但你要知道。不是警察的能力，警察背后有一个权柄能力，是吧？手上那个能力，他也没有拿枪，他也没有拿刀啊，台湾的还拿个棍子，美国棍子都没有的，是吧？但他背后乃是整个国家的能力来支持他的，这叫什么？这叫权柄，对吧？你如果把这个警察撞死了，马上全城的警察局的人都来找到你。你如果再有组织的力量很大，能够把这个城的警察的势力都能够胜过的，整个国家的军队的能力都会来的。你会看见这是什么？这叫权柄，而不是能力。我们今天看得见是能力，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注重是背后的权柄。马太的五章六章基本上讲的国度，是不是指动着能力，而是指动权柄。而这个的权柄呢，乃是来抵消掉、胜过掉黑暗的那个的权势。我不大愿意黑暗的用权柄两个词，所以我这里用的背后的黑暗的权势啊。这圣经要仔细的啊，圣经里头从来不讲到魔鬼有权柄，只讲到神有权柄。魔鬼圣经呢，圣经讲到权势，说主是国度的权柄胜过了魔鬼的那个权势，这是什么呢？ 这叫门徒们认识，以至于信心这个增长，是吧？主耶稣门徒们就对主耶稣说：“哇，我们丧命了。”主耶稣说：“你们做小信的人。”主还是增加他们的信心的。怎么增加？那是在实际的行动的里面的，叫他们看见主的确有这个权柄，这个的权柄了，不光能够医治疾病，这个的权柄能够胜过魔鬼黑暗的那个的权势。第二件事情，把主赶到猪群，把鬼赶到猪群，是吧？那这个给我们看见了，主直接的应付掉了魔鬼的那个的权势啊。你们如果没有遇见过鬼附的人，不大会了解啊。如果遇见过鬼附的人，会知道一件事。头一个，你看见鬼附被鬼附的人好可怜；第二个，你看见鬼附人很害怕，很害怕。哎，我在基隆的时候，刚刚出来侍奉主，哎呀，所有从前的上海夺的都是观念啊，观念了。所以出生之都不怕虎，到了基隆碰见鬼妇的了，哎呦，阴森森的。你如果看那个鬼妇人，知道你知道身上有一种的味道的，身上有一种能力的，一个阴森森的能力的，呼叫你很是害怕的。哎，我真巴不得你们以后有机会遇到，为什么？增加你们的信心，哎，增加你们的信心。所以我一在台湾的时候，美国还很好，台湾晚上走路，美国都晚上都不大走路的，哎呀，走过坟地怕死了，虽然是基督徒怕死了，怕死什么？哪一本圣经唱哈利路亚耶稣得胜壮壮胆子了，晚上做噩梦也怕死了，把一本圣经放到床头，我告诉你阳迷信，我告诉你什么哪本圣经就有壮胆了，什么唱了哈利路亚是心理作用，我告诉你，你根本不认识什么叫做基督是谁。你要知道一件事了，你到坟地走过有鬼，鬼看着你怕死了，怎么你还怕鬼？你真是给他笑死了，是吧？你真是不知道我们蒙恩的人呢，那是基督的国度，哪一个的权柄胜过了黑暗的权势。但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怕，我也怕，我也不讥笑，彼此彼此差不多的，慢慢来的。凯德都怕的，怕的是受了主的带领，慢慢信心就增加了，才认识实实什么耶稣基督的确是基督，他的确一个国度，他的国度是胜过了魔鬼的权势的。所以这个是主耶稣来教导门徒的啊、嗯！我再这说哈，山上教导主很好，我听了都点头的，很好，下来没有用的，一次一次经过了之后才能够有用。第三，医治的瘫子，医治瘫子是医病，对不对？那么这个怎么就黑暗的权势呢？那么圣经很有意思的，当有一帮的人把一个瘫子抬来了，抬到主的面前了，主耶稣怎么说？你的罪就赦了。说实际圣经告诉法利赛人说，神给谁有权柄能够赦免人的罪呢？是吧？你把他瘫子治好了已经很好了，赦了他的罪只有神才能够做的。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呢，医病是小事，赦罪比医病更厉害。我再三说了，病好了到有一天还会生病的，到有一天还会死的，基督都不是活到永永远远的，身体到有一天还要死的。他说我们的罪得了赦免，那乃是永永远远的。地上的病是害我们的身体，身上的罪害我们的灵魂。地上的病只影响我们身体不过七八十年时间，我们里面的罪影响我们的灵魂到永永远远的。地上的病还有医药发达能够治疗，但是里面的罪没有一个人能够治疗的。主耶稣来的不是单单医人的病，乃是叫人的罪得到了赦免。所以这一个的罪得到赦免是什么呢？就是以赛亚53章有十字架上所有的成就。所以这些话呢都应验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那我想我就选了这两方面了啊，下面还有两方面的话呢，找马太和他那个新的生活的表现，你们自己去读了，好不好？
那这种是把山上所有的教导的能够在生活的当中实实在在的能够执行的出来的。 OK， 我想我也没想到已经到十二点了，好吧，我在这里稍微的提一下，好吧，给你们看一看，我想吊吊你们的胃口，好，那我们只能够到下午再来讲了。我们下面到下午要来讲的是来讲到第十章，在第十章的里面呢，主耶稣打发了门徒到各地去。这个的打发门徒到各地去的意思，他要把他的国度从他身上逐渐逐渐的开展。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里面呢，主打发门徒的时候，我在这里还有一句话，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十章，好吧？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走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是吧？这是什么呢？那一个的权柄能赶鬼的，医治疾病的能力，不光在主耶稣一个人身上，也把这个的权柄和能力分给这一帮的门徒。为什么缘故？要叫门徒把这个的权柄和能力能够扩展到了以色列各地而去的。啊，各位，这是主要把的国度能够扩充出来的。在这个的扩充出来的时候了，主耶稣在第五节开始在祝福这一帮人的话。所以这一些的话呢，我的题目乃是叫使徒该有的见证。为什么使徒该有的见证马太福音第十章记载呢？我们如果读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就会知道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现在蒙恩酒店都会知道啊，是吧？所以教会的根基要建立在使徒和先知上。这句话与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话是冲突的。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话呢，只有一个的根基了。保罗也讲了，是吧？保罗说：“我只立马哥林多前第三章里头，我只有一个根基，没有别的根基的。这个根基是耶稣基督。”那么是以弗所第二章了，却说了教会建立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岂不是耶稣基督之外的呢？这是错的，不是使徒先知的本身作为教会的根基。那是使徒先知的这份所传扬出来的基督才是教会的根基啊！这一个是基督借着使徒和先知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时候，圣城性耶路撒冷城墙的根基上有以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是吧？那个城墙搭起来的时候，下头的根基是使徒十二个使徒的名字的。所以马太福音第十章呢，主耶稣对着这一帮使徒们的教导，就说出使徒们该有的见证。有了这些见证了，才有教会建立起来。所以要注重马太福音第十章，好吧？那么吊你们胃口了哈，十章到底是什么？你们回去再去看去，好吧？所以盼望我们下午三点钟来之前了，盼望能够把第十章大家好好的看了。OK， 好，有一件事情，刚刚弟兄姊妹来的时候，看见墙上门口一个。